这个这张表呢，就是把前面的21句跟后面的21种功德对位起来。好，所以待会我们看释迦菩萨的解释的时候呢，就直接对照这张表就可以了。好，那翻回到背后去，背后呢有16种业，对到32种相。第一种相就是令入一切智之故，第31种呢就是大菩提心恒为守故。啊，由这样子来建立16种业，然后这都是由最初句于一切有情起利益安乐增上一乐分出来的别句。我们待会呢也由这张表呢来看啊，来看这个468页释迦菩萨的解释。那这个呢我就不多做什么解释了啊，各位就对照这张表看着释迦菩萨的解释来大约的懂他所说的事情。那么你不要以为这是无著菩萨创的，无著菩萨造这部论就是要去整理一切大乘的经典，所以呢像这两章的出处你们可以在解释密经啊、如来成所作品里面去看到整理佛菩萨的功德当中有叙述。也不要以为啊、解释密经是你们瑜伽行派的经典，所以当然有嘛，不止，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也有这些佛菩萨的功德，大家都素来知道这个经网啊，哎，这么丰富的法相啊，记载在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呢，对于佛菩萨的功德讲述很多，无著菩萨呢很耐心的替我们呢把华严经里面对于佛的功德、菩萨功德做一些法相的整理，也就是在四大乘人所知相的最后这一段，告诉我们大乘法讲那么多的道理，说那么多的方法，讲明我们的这么多的道次第，就是告诉你以这21个佛的四尊功德为目标来修行菩萨的这32法。而不管你用什么理论，离不开缘起，不管你建立多少法相，离不开唯识所说的所知三相。你个人用什么法相去解释，那你们各家的传承我们都予以尊重，可是大家必须在佛究竟的功德上形成共识，对于要解决的问题上也形成共识，才有菩萨32法相的建立差别。好，我们就直接利用我们的第一页四尊的21种功德来看一下释迦菩萨在464页最后一行的解释。各位都知道佛菩萨功德最佛的功德以什么为总标呢？最清净觉。所以这张表当中的最左边直行不就写最清净觉吗？这是初句，然后以21个别句啊来加以解释，而底下的第一个别句呢就是不二现行。好，我们次第就依照461页最后一行的文来看看释迦菩萨怎么解释这21句啊。他说此中不二现行者，就是所谓二现行此中无有。什么叫做二啊？什么叫做现行的二法是怎么？简单讲，相见二分。前面不是在刚刚讲吗？前面在哪里讲？彼转世相法有相有见，是为之心，对不对？而这个世上的相见二分，又以一处为相，以遍力所知为相，以法性为相。而这说这个所知三相，就是在说遍力所知，就依他所知无，诚实于中有，故得与不得，其中二平等的道理，是吗？而所谓的二是指什么呢？就是你只是见真实义跟不见真实义嘛，对不对？见真我们叫做圣，不见真我们叫做凡嘛，对不对？而圣凡的差别只是一种分别，二现行此中都无所有，是故说明为不二现行。即是于所知一向无障转功德，非如声闻独觉智亦有障亦无障故。为什么叫做亦有障亦无障？因为声闻独觉认为烦恼障障碍解脱，是有障，所知障不障碍解脱，无有障。所以你认为有障无障是依什么说的？依你所要成就的目标来说。因为声闻独觉 只向往什么？解脱啊。如果声闻独觉者，他们对于自己的解脱的道理跟方法愿意分享给别人，他就必须学习菩萨的功德，用来盛满什么？佛的功德。佛的功德就是不二现行，不分凡圣，不分三乘，你不管什么种性什么根基我都教，对不对？你能够暂时以什么得安乐利益，我就教你，次第一直让你变成跟我的功德一模一样。这是佛的心情嘛，佛的本愿嘛。你在佛所成就的事情上，如果你一直不断的贯彻始终，依照你所懂的讲，而且有些人同意有些人不同意，而你就把不同意你的隔离在你的所要教化的对象之外，把同意你的行就是成为你的同修道友，你这样分别众生，把某一些问题当作障碍，把某一些问题当作非障碍，那是你声闻独觉人自己的看法。对于佛来讲，他根本没有众生的分别心，谁可以用什么方法解决，他就为他教什么方法，不是吗？而究竟是要让每一个人成佛的，跟他的心情一样，跟他所发的愿是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对于佛的功德，第一个就是说不二现行。所以如果你要说烦恼障是障，所是障不是障，那么乃至于有些菩萨行者，他解决所知障，可是却不愿意去对治烦恼障，这也是不对的，还是一样有障无障做分别。只要有障碍，乃至于对众生是有困难的，都是你要去解决的问题，你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排除在外的，这是你慢慢慢慢要同意的事情啊，这是不二现行。第二个，取无相法者，为清净真如名无相法。所以无相法就是清净真如的意思，趋就是趋入的意思，所以趋无相法呢，就是趋入真如的意思。那么即是于有跟无这两件事情的无二相真如中，最胜清净能入的功德。倒装句，什么叫做趋无相法这个功德呢？就是能入最胜清净的有无无二相的道理，你能够去懂，能够去证入有无无二的道理，就叫做趋无相法。无相者无二相，无什么二相？无有无二相。因为你说有说无离不开事上说有说无，所以在事性上有无是平等平等的。你能够悟入这个道理，这个能力，这个功德，就叫做趋无相法。为此真如非是有相，但是呢，诸法无性，以无性为相。所以我们说啊，无性自性相，以无性为自性，但不是说无性真的有相，亦非无相自相有故。无相还是自相空的，有相也是你的分别，所以它也还是自性空的。所以佛所说的法，一切法自相空，自性空。于此无相真如最胜清净能入，最胜能入清净能入。所以最胜清净能入分这两个，一个是最胜能入，一个是清净能入。好，这是这句话趋无相法释迦牟尼的解释。好，第三个功德，各位要对照我们的这个讲义哈。啊，好，那第三个功德呢，就是住于佛住。何为住于佛住呢？释迦牟尼这样解释：所谓住佛所住，无所住。佛是以无住为住，对不对？住是他整个生命跟心地风光所活动的范围。佛是以无所住而生其心，生什么心呢？六度，对不对？行化众生的心。可是他却没有半点执着，他心不执着在什么地方，所以他无所住。那么他又能够行六度的功德，所以他说佛住无所住，即是无功用佛事不修习住的功德。 无功用是指他不特别作意，他没有他的私心，他完全是随缘，可是他要度众生入无余涅槃这个事情呢，他却可以行，他就可以在无住相当中呢升起不休息的功德，他可以为众生死一千次一万次无量次无所谓，只要他一直不断持续的努力，有一个众生愿意听他的道理，行他的方法，究竟也成佛。所以他说，于此住中常作佛事，无有休息。所以什么叫做佛住呢？佛住就是度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这个本愿，而这个本愿对于众生他不做分别，对于所做的佛事又无功用又不休息。无功用呢，不是有做跟不做的想法，不是谁能度谁不能度的问题，不是谁愚痴谁比较聪明的问题，只是你的根是如何，我就用不同的方法去对待。对这个事情他一直不做休息想，可是他也不起功用作意，这就叫做住佛所住，而佛住于无所住中，却能够升起无功用不休息的作意，这就是佛的心。去体会这个事情嘛，对不对？你不管在阿含经是不是讲佛是这个意思，到了大乘方广的经是不是也讲佛是这个意思，在这个佛的功德上面是不是究竟平等一样的承认，咱们再谈我到底跟这个功德有多大的距离嘛。好，这是第三个。第四个谈什么呢？乃得一切佛平等行者。一切佛是指三世十方诸佛，有这么多的佛的性德名称各个不同，可是呢究竟从法身的功德上面呢，三世十方诸佛一切佛是平等法性。所以这边说啊，这句话就是说与法身中所依的意乐作业无差别功德。意乐，佛的意乐就是度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，在动机上没有不同，对不对？他的作业就是以六度来去帮忙众生，以四摄法来改善跟众生的关系，那以一切解脱的菩提分法来让众生离苦得乐，究竟证涅槃。所以他的动机意乐以及他所做的事儿，纵使你名称称呼上各个不同，可是他的意乐作业无有差别。三世十方诸佛一切都如此，所以他在法身上无有差别，平等行故。这是第四。第五，到无障处者，佛世尊的功德呢，他不认为有什么障碍可以障碍他了，他的意乐也不认为有什么障碍可以障碍他的作业，对他而言他无障碍。他不是一开始做事情没有障碍，他一定要把这事情解决到这个障碍不构成障碍为止。所以他说即是修一切障对治功德，对不对？对治就是解决嘛。什么地方对于他做完成这个目标有障碍，他就一直不断的去解决它，为一切时常修觉慧来对治一切障故。那这个一切障要做到什么地步？做到不构成障碍为止。所以他把众生所有的问题当作他的问题来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，直到这个问题不再构成障碍为止。这就是佛的究竟功德。第六个，我们说不可转法。不可转法有两边的意思，两边的意思。第一个，所有的外道邪见不会去改变佛的想法。第二个，佛能够降服一切外道。所以当自己的正见到达像金刚波罗蜜那样子的坚固的时候，你能够破一切外道的见而不被外道所破，心中是无所不畏的，你所说的话就是真话嘛，对不对？有什么好怕伤自己的自尊？他又以悲心来护念众生，所以他不会触恼众生，所以他自己不生烦恼，他也不去触恼众生，以这样子的就近利益安乐的目标去行菩萨法，而到最后 究竟圆满的时候呢，他能够降服一切外道，而不被邪见所服。所以佛的究竟功德称为不可转法，佛的智慧也就叫金刚般若波罗蜜。第七，佛的究竟功德呢是所行无碍，所行就是他受生的地方，佛所受生的地方没有障碍。为什么没有障碍呢？因为他不受世间八法所染污啊，在隔壁那一行。所以他说啊，所谓所行无碍者，即是生在世间不为四法所碍。这四法就是隔壁的世间八法。但不管生在什么地方，当然了，你生在世间就离不开世间有八种让人心堕落的因缘。哪八个因缘呢？啊，哪八个因缘呢？称，称就是称赞的称，讥，讥笑的讥，毁，毁灭的毁，欲就是名誉的欲，称讥毁誉，然后呢，利，利益的利，衰，衰弱，衰弱的衰，衰败的衰，苦，啊，三苦八苦的苦，快乐的乐。嗔讥毁誉，利衰苦乐。嗔啊，就是当面的，当面的称赞你。讥呢，啊，当面的去来破坏你的名，破坏你的这个功德。毁呢是背后啊，那么利衰呢，就是你所得啊，你所得成就了或破坏了。苦乐呢，是你身心的受。我们一般的世间人呢，不管你所选择的做的事情，在的地方，会因为这嗔讥毁誉利衰苦乐的染污，染污就是烦恼，会让我们升起很多无端大的烦恼，我们就会被这个烦恼呢降服，而生出很多的业，这个业呢就招感很多不同的苦。可是世尊不会，为什么不会？他知道称讥毁誉利衰苦乐都是世上相见而分的分别见，对不对？他心一直在哪里？一直在法身正愿的功德上，无功用心又不修习愿，对不对？他把问题当作问题，他一直不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，直到不构成障碍为止，就把前面的功德再想一遍嘛，对不对？他心都在这个地方想，他根本不会去理世间八法嘛，世间八法对他来讲不构成烦恼嘛，不构成烦恼，而不是说没有这个，他不受这八件事情的影响升起烦恼，造那个业。这是第七个。第八个，佛的心情是什么呢？其所安利不可思议者，安利就是他所说，他所做，即是安利正法的功德。所以由他的真如心当中所流露出来的无量教法不可思议，非诸愚夫所能解故，不是我们今天个人有成见情执的人所能够完全理解的。所以你只是片片段段依照自己的经验，依照自己的成见，依照我们的情执来解释佛的法句，于中的不可思议宽广无量的可能性，你又怎么能够知其全分呢？是吧？所以应该要承认自己的有限性嘛。佛所安立的一切教法，其不可思议，哪是我们这辈凡夫所能解故呢？由此故名为最清净觉。此最清净觉这句话呢，与以上的八句中句句皆片相应。好，底下呢再讲后面的几个。第九个，由于三世平等法性，这个是指受记功德啊，受记功德。什么叫受记呢？就是预言，就是预言。他说啊，我过去是佛，我发了佛的心，我现在是佛已经成就了，我未来还是做佛本愿该要做的事情。当他已然成佛之后呢，他心就可以做这个三世平等法性的宣示。他教导别人，为别人受记，也是受记别人，也应当这样子。过去是佛，现在成佛，未来还是做佛，没有例外。他对这个三世的流转，所有的预言离不开三世平等法性。 好，第十，其身留步一切世界者，即是于一切世界视线受用变化身的功德。受用是受用身，包括自受用身跟他受用身。自受用身自己学法所成就的法身，而他受用身呢，就是为菩萨说法的身。变化身呢，是为三界六道所视现的身。这一切所受身的，都是应众生心入所入众生心当中应所之量所变化的身。身者是聚集的相，是法身聚集表现出来的功德力。他不分什么地方的，什么地方需要他，他就在那里视现受用身，视现变化身，这是他的心的功德。第十一个，于一切法智无疑智者，无疑是不会去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，智是不会有什么障碍，这就是断疑的功德。只要他愿，只要他应到众生，众生向他求法，他务必要断其疑，而对这个事情呢，他无所障碍。第十二个，于一切行成就大觉者，即是令入种种行的功德。他只要去帮忙一个众生，一定是送佛送上西天，不会做一半，一定要让他的无种性变得有种性，有种性成熟善根，有善根者成熟道果，令入种种一切的功德，所以一定是长远心的陪伴。第十三，于诸法智无有疑惑者，即是当来法身妙智的功德。纵使现前他可能有一些学习的必要，他要去找很多障碍克服的方法，但是未来他一定就近圆满解决这些问题，为之当来如是法生如来妙智。好，第十四个功德，凡所现身不可分别者，即是如来圣洁示现的功德。他能够示现他要示现的东西，没有障碍。第十五个，一切菩萨等所求智者，即是无量所依调伏有情加行的功德。所以菩萨以及无量的众生，他给了佛什么样子的科目，什么样的问题，什么样的障碍，佛都会发起无量心去调伏无量世界的无量众生，为了对治他无量的烦恼，去学习以及教导无量能对治的法门。他在这个无量行上，此非佛诸佛以得自他平等更求此智，唯有诸佛以作如是圣调伏事。是他已经做尽了所有这些调伏众生的无量作业，他有这样的心。好，这是第十五个。第十六个，得佛无二住圣彼岸者，即是平等法身波罗蜜多盛满的功德，为无二法身名为平等法身，即于如是无二法身得善清净波罗蜜多。他对一切众生平等无二分别性的法身功德呢，已经做到究竟圆满了。第十七，不相间杂如来解脱妙智究竟者，位于无杂如来智中圣解究竟，此中圣解名为解脱，即是随其圣解示现差别功德。当对于究竟的道理就真理他已经完全明白，可以现前解脱，可是他随着众生示现种种的受用变化身，他不过就是在他已然圣解的功德上做种种的示现差别而已。就像一个演技很好的演员，他可以在各种脚本上表演不同的角色，是吗？就是这个，就其随其圣解而扮演，他因为他演技很好，所以他可以演各种角色，就是视线种种差别啊。那天看电影，我的名字叫做可汗啊，那部我觉得最近的印度片真的是拍得好啊，啊，那个脚本真的写得不错，真的我觉得那个男主角是一个亚斯伯格症，就是高功能，他其实还是有社会适应的功能，只是他的外貌以及他不善于跟别人沟通，可是他却有了常人没有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只要相信什么，他就一直不断实践那个东西，他不会害怕那个东西，他心里面是善的，他去实践那个善，对于他要做善这些事情会有困难，可是他绝对不放弃，他一定要求自己要把他自己承诺的东西做到，他才去接受别人的东西啊，那种坚持，你才觉得坚持那个值得坚持的东西是非常快乐的，对不对？ 到了成就的时候呢，别人觉得他很伟大，可他觉得 nothing， 对不对？拍拍屁股，他就可以回去跟他老婆过未来的日子了，就这样，就还是把他当做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去对待。你说佛在哪边呢？像这种都是佛部分功德的显现，这样看佛啊，不必把佛当做神那样的看待。第十八个，正无中边佛地平等功德。像如果是个蜂蜜啊，蜂蜜你从边边尝它是甜的，从中间尝也是甜的，对不对？从表面尝是甜的，从里面尝也是甜的，不会像倒汁甘蔗越来越甜，不会有这个差别的甜味的问题。佛的那种功德的平等性是中边皆甜，这边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他不管教你声闻法、独觉法、菩萨法，都是以其佛法性为根本，中边皆甜，只是你懂不懂，只是你的障碍有多么深浅差别而已。即是三种佛身啊，方处无方现的无分现的功德，即佛法身不可分现，而所方处受用变化，亦不可说而所世界有种种种种佛的差别，没有，都是随着我们的障碍而有差别的。第十九，即于法界者，为极清净法界，是名为极于法界。法界就是心的意思。当你心呢清净所缘，转依八识成就四智的时候呢，你的这一念心呢是极清净的，即是穷生死际常现利益安乐一切有情功德。所以呢，佛纵使一切菩萨的功德已经行圆满了，他还是生生世世的常行菩萨道，穷生死际他还是示现利益安乐的菩萨行。利益安乐是菩萨的心呢，他成佛以后呢，他还是没有分际的，一直不断的行在现利益安乐与一切有情上的功德，无有变化。第二十个，佛的心是什么呢？净虚空性，即是一切法的无尽功德，为佛的智慧无尽如虚空故，不可染污，没有障碍。第二十一个，穷未来际者，即是究竟功德，言等此佛智究竟穷未来际，无有间断，是故名为最清净觉。好，此呢是把二十一个一对一的功德呢做一个课表啊，用释迦菩萨的解释来做个简单的了解。好，我们翻到468页，时间或许不够啊，我们念完也罢，不念完也罢啊，我们下个礼拜呢会简单的把没有完的啊释迦菩萨的解释稍稍念过。那其实呢，各位望文生义也就可以明白。好，我们下礼拜呢就决定要进到入所知相分，那而后所补充的修止观的道理跟方法资料就比较多啊，我会尽量的做成讲义印给各位。好，那这边呢我们看看益处中。益处是讲你要成就佛究竟的前面21个功德，应该要从这32法下手，行这16业。所以他说，有益处中与一切有情起利益安乐正上一乐，这是佛的，把这是菩萨的共有的功德性。此句意啊，由16种业余句所显示，由何等业来显示利益安乐正上一乐呢？好，就请各位看到我们这张比较长的第二页。那么这16种业呢，就写在这张表的右边，对不对？第一个业就是辗转加行业，最后一个是安利比业。安利比业就是为众生讲经说法。好，这16种业呢，个别有一有四有很多个别句可以来显现。所以他说，有何等业来显示利益安乐正上一乐呢？第一个，请各位标一，为辗转加行业者，即是令入一切智智故。一切智智就是佛的智慧。佛啊，生生世世来陪着我们修学，为什么？就是为了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就一切智智，一切智智就是佛的无上正等正觉。所以佛生生世世随着我们学习，为什么？就为了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入一切智智，为令诸有情入一切智智，辗转化导，比如一灯传燃千灯， 此即显示利益安乐正上一乐，如是一切所欲居中皆因配属利益安乐正上一乐。由这个总句开出16种业32种别句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这一个功德就对到了辗转加行业，就是解释了菩萨为什么生生世世常常菩萨道，就是因为众生那么多，他为了让每一个众生都入一切自治，所以他要辗转加行。第二个无颠倒业，无颠倒业的做法是什么呢？即知即是自知我今何假之故。假字不是虚假，假字就是借去学习去引用。今天我眼前这个问题，我要陪伴这个人，这个人的问题是什么，他的困难在哪里，他的根性是什么，他的圣解意乐烦恼在哪里，我就必须要学习去借用什么智慧来化导他。他清清楚楚知道如是因如是果，因缘果的建立随着众生心应所之量，假借种种的智慧来帮忙他解决现前他以为的困难跟问题。像今天啊，我本来在电脑上一直自己要在电脑上画这张表，画了半天画不好，我的 Word 实在很差。那后来我就想用 Excel 去做，后来我灵机一动，诶，净智法师做过讲记啊，妙云集也有上网啊，诶，我就上网抓这个档案，知道吗？这就是自知我今何假之故，知道从哪里借来这个智慧，可以省我很多的方便啊，对不对？不是自己技术不高，这吐半缸吐不好啊，来档案稍微把字体加粗，对不对？排版弄一下，这个我会，我就做得到了，对不对？借别人已经做好的，用我能力范围之内的，互相因缘果建立，你们就得到这样的方便了，是吗？搞不好你们做可以做得比我更好，但是你要知道有来处可用嘛，是吗？这是不是智慧？虽然不是我的，可是我也老实跟各位讲怎么出处，记住你们自己去练嘛。菩萨就是练这个功的。为或虽有利益安乐增上一乐，能是颠倒，如有发起利益安乐增上一乐劝饮酒者，也就是说，哎，你有增上一乐，那要看你做什么事儿，对不对？若有正智，如实自知，方能称量教导友情，非正上慢不如实知，岂饶一心，劝他另作不饶一事。我不能说这张表是我做的，但是的确是透过我的手，我的缘让他成就的，对不对？我不用正上慢心，我如实智，如实自知，才有办法称量告诉各位，我能做的其实你们可以做，而且可能可以比我做得更好，对不对？而他的方向感是劝善劝修行，不是劝做恶事。好，第三个，不待他行自然加行业，即是吹拂自己的慢，唯有吹拂骄慢心故，不待劝请自为说法。所以当然有些时候我会问各位说，你们想听什么，你们什么问题，可是经常得不到答案，我知道自己想自己答这也是为自己啊吹拂慢心啊。第四个，不动坏业者，即是坚牢胜意乐故，不以友情行邪心故，动坏菩萨利益安乐增上意乐坚固之心。也就是说，友情不管他作恶多端，他再怎么感觉都好像教化不了，可是菩萨想要去帮忙他的心没有一刻放弃过，这个愿呢是非常坚固的。第五个，无求染业，无求染业呢有底下这三句，即是非假怜悯故，第二个于亲非亲平等心故，第三个永作善友乃至涅槃为后边故。这三句话，第一个他不是假装怜悯对方，第二个他对于冤亲呢心态是平等的，第三个他发愿做一切众生的善友，乃至到一切众生成就涅槃为最后边际，心都无有变异，就无求染，染就是不去为名扬利闻，不就这一期一时的功德。那天有个学长啊贴了一个短片的 YouTube 的片子，一个老爸爸坐在公园里面跟他儿子，那儿子在看他的书，那老爸爸看到眼前那个麻雀，他就问他说那是什么，那儿子就答他是麻雀， 那麻雀跑到别的地方去，他问那是什么，那儿子就说那是麻雀了。然后第三次他再问， 啊，我来讲个龟盖，那是麻雀没？啊，他爸爸就摸摸鼻子回到家里去，拿出他年轻时候的一本笔记，说他刚刚得到他这个儿子的时候啊，他儿子也在公园里面问那个跳来跳去的东西是什么。他想想记写日记的时候，他说我总共回答他21次。他这个爸爸只有他这个儿子嘛，想说也是他嘛，他就很汗颜，他儿子也很志向，回头过来就 hug 他爸爸，抱一抱，泯一切的恩仇，是吗？不过功德还是显性有差别的，是吗？就是这个。然后再来，利益安乐增上一乐，云何可知啊？为由相称语的深业，以及相称语的语业啊。所以他说，即是应量而语，含笑先言。应量而语是语业，含笑先言是深业。讲话永远带着温柔的微笑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应量而语，趁着你的心，你能够接受什么，他就说到什么地方，啊，是趁量来说的。那么此二句中，应量而语即先言的语业，含笑先言是先所言的深业。应量语者是为作法语，言含笑者是疏言往来做饶意思。疏言者就是撇开烦恼，不管自己再怎么样不如意以及烦恼的事情，它不挂在愁眉啊，不挂在表情上面，永远呢是很欢喜的，愿意甘愿去做陪伴众生一起学习的事儿啊。那所说的话呢，也都是四圣谛正法的语言。第七，于乐于苦于无恶中平等业者，即是无限大悲。无限悲者名三苦啊，这个苦苦坏苦跟无蕴辛苦。于有苦有情呢，悯其苦苦；于有乐的众生呢，悯其坏苦；于不苦不乐的有情呢，悯其无蕴辛苦。不苦不乐者名为无二。所以他都是为了要解决有苦有乐，无苦无乐，他都是以平等心来对待。第八个，无下列业者，即是于所受事无退弱故，即不轻云我不能当得佛果如此等类的一种怯弱的话。他一定是有那种佛慢，他说啊，众生皆能成佛，我也当得佛果，所以现在我虽然还没有就近解脱，可是我一定能够成就无上正的正觉。他对这个事情绝对没有下劣心，但他也绝对不是我慢，对不对？他功夫到哪里他就表现到什么地方，这是菩萨的心。第九个，于退转业者，即是无厌倦亦故，为勤精进修成佛的因心呢，无有厌倦。哎，我看时间也到了，我们只念到这边吧。其他东西，其他的语句呢不算难啊，各位都可以看一下。那请参照啊我们这两页的课表。啊，感谢过去大德为我们做了整理，自己也可以去对照这个语言，看看我们一个总表的功德。好，我们今天到此，下礼拜我们就继续进行结这个前没有念完的部分，然后就顺入到入所之相分，开始来学习唯识教观。